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你今天可还好呢？你可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呢？对于身体的健康，你又了解多少呢？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
身子是圣灵的殿。”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解开自我管理，管理好我们圣灵所属的殿。
人事和管理我们的耳鼻喉及呼吸系统。关于肺气肿，肺气肿呢是一种慢性的肺病。由于呢进入肺部的空气逐渐被阻碍而产生。如果是没及早的治疗而防止疾病的过程发展，那么这个肺气肿的症状可能就会早期出现。如果能够及早的预防和治疗，也许呢是可以有可能治愈呢。肺气肿呢这个病的名字听起来好像就让人觉得有些严重，因为肺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如果得了肺气肿，那么确实是需要认真的注意进入医院治疗呢。那么平时可有一些原因是会导致肺气肿的呢？当然是有关系的。我们晓得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是跟我们的健康分不开呢。导致肺气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抽烟，不管是自己抽烟或者是抽别人散发出来的二手烟，都是致病的原因。那么有少部分的原因则是从小反复性的肺部感染而导致肺气肿。为哪吸烟会导致肺气肿呢？原因很好理解，因为你呼吸的空气之中是没得烟这种成分在里面。抽烟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不良的东西吸入到肺部，不只是尼古丁，还有很多焦油啊，包括一些粉尘啊等等的都会吸入肺部，导致肺部病变，甚至有很多呢杂东西淤积在里面。所以呢，吸烟会影响肺气肿紧张以及严重的程度，所以吸烟是跟肺气肿直接相关的。如果年纪越早开始抽烟，那么这个抽烟对肺气肿的影响就越严重。另外，如果抽烟的量越大，当然对肺部就越加的不利。还有在家中或者是工作中吸入二手烟的多少也会影响肺气肿。那么除了抽烟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工作，比如说有大量的灰尘啊、粉尘啊、叶子啊，这些也会导致肺气肿。比如说，如果说是你是一个经常烧柴火，然后吸入那个柴火的烟，那么也可能导致肺气肿。但是，那平时我们都需要呼吸，也难免会呼吸到二手烟啊，或者说是这些因为工作的原因吸入过多的粉尘，我们应该咋个减少这个患肺气肿的机会呢？该有办法来预防呢？那么首先，如果说是习惯抽烟的话，停止抽烟、戒烟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想，如果你抽烟， 不只是影响你自己的健康，甚至影响你的家人，比如说家上的妻子、家上的娃娃，他们也很无辜。如果说是因为他们吸了太多的二手烟而导致肺气肿，那么其实也是很不好的一个结果。还有呢，就是要尽量避免吸入灰尘、烟尘或者是对肺部有刺激的物体，就比如说烟灰啊、油烟啊、油漆啊，还有有机的一些溶剂、喷雾等等，这些呢都可能会导致肺气肿。那么近几年呢，也发现由于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越来越不好，也就是经常说的雾霾啦，因为这个空气里面还有太多的一些不好的颗粒，也就是 PM2.5 的值太高，就导致平时在呼吸的时候吸入了太多不好的东西进入到肺部。所以近几年来，中国肺癌致死率是越来越高了。那么到底我们要咋个晓得自己是得了肺气肿呢？那么有几个症状。第一，就是咳嗽；第二，哮喘；第三，呼吸短促。如果说是以上三种症状都有，那么要非常小心了，因为唯一确定诊断的方法呢，还是做肺功能的检测。那么这个需要去医院通过医生的指导来进行呢一个测验。如果没治疗，这些症状可能就会恶化，导致呼吸衰竭。所以我们晓得呼吸是我们平时每天要做的事情，你会觉得太平常了，但是你可想过，其实在呼吸的时候也有很多所谓的陷阱。这个陷阱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主动的，比如说抽烟，也可能是被动的，比如说这个二手烟一些烧炭火的烟，或者是粉尘，甚至是空气污染。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就比如说如果在冬天在某些城市可能雾霾比较严重，那么一定要戴防霾口罩出门，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雾霾的杀伤力呢，我们往往是看不见，但是慢慢的会堆积在我们的肺里面，导致病变。是不是呢，我们也需要多多的观察自己的呼吸状况。刚才也说了，如果说是发现自己有咳嗽、哮喘、呼吸短促的症状，那么就需要马上去做那个肺功能检测，看看自己的肺是否还健康。那么肺气肿应该如何治疗呢？因为治疗的方法呢，肯定是跟我们的严重程度这个病的严重程度不同而有差别呢。那么当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尤其是可能我们不是很熟悉这个医院，或者说是没去到很大的医院，那么你自己也要晓得以几种方式有可能是采取治疗呢。气管扩张剂、化痰剂或抗生素，甚至类固醇都可能被使用。当然最重要的治疗部分就是必须要戒烟。如果你自己是本身抽烟的话，那么希望能够给你一个提醒。虽然说戒烟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了我们的健康，也为了我们家人的健康，我们需要小心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当时开始抽烟的时候是还很年轻，还不是那么懂得要关注健康。那么当慢慢呢到了一定年纪我们就会发现身体需要越来越多的关注或预防疾病的措施。那么戒烟一定是帮助我们健康的一个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好了，愿今天的健康自我管理也可以给你一些帮助，愿上祝福你。 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说：“
我能饶替，我能行差水差，但是善是我性命的磐石，又是我的盐帆，直到永远。”
善赐给我们智慧，了解身体和心灵的需要，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在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上认定善，依靠善，使我们在永恒的生命和祝福中一起有份。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心 欢迎是两个人在耶和华节里呢彼此守望，他会有摩擦，也会有疲惫，会有误解，也会有心酸，但只要愿意沟通，愿意理解，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口。在这点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一起学习爱的敢阐述或呢敢从容。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美满婚姻不太难》。你好，上期我们谈了一些婚姻辅导的理论，初期呢可让得辅导专业的知识。那么我们谈了第一个呢是心理分析婚姻治疗，第二呢是包孕的家庭系统婚姻治疗，第三是体验式的婚姻治疗，第四是结构模式的婚姻治疗。那么如果错过了昨天的节目，可以去听一下，然后今天呢就可以赶上今天的进度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谈呢就是第五方面，策略模式的婚姻治疗。这个理论基础呢就是特别的注重沟通和语言的运用。有问题的家庭起初为了解决某个问题，往往呢就会掉进艰难解决的恶性循环。治疗的目标是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不再受束缚，让双方的关系出现更多的困难。例如夫妇为了解决娃娃的学业问题，娃娃不能够自己解决争执，后果就更加的严重。治疗师的目的就是拆解这个循环，让夫妇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交往。用这套模式看重当事人目前的问题，寻求出路，又特别强调当事人的成功经验，让他们认得自己有能力来解决问题。就比如说夫妇投诉他们关系不和，是因为被问题所困扰，忽略了偶然互碰的时候，婚姻治疗便引导他们双方都明白有互得来的经验，而这方面的能力凸显出来，以他们已有的能力来帮助自己。那么第六个呢就是叙事模式的婚姻治疗，在这个基础论上呢，它是以叙事方法的治疗模式，他的这个精髓是帮助受害者脱离饱受问题叙述的牢笼，而人和问题分开。那么人呢往往受限于大社会文化的乱数，因此人如果从中释放出来，便会有能力自主。例如妻子说自己是抑郁病者，辅导员就要引导他认识这个抑郁的称号是咋个改变他和丈夫的关系。换言之，当事人爱抑郁症是做自己的一部分，辅导员却把抑郁症称之为一个称号，而不是属于当事人，同时引导当事人认识这个称号咋个影响了他的生活，与当事人一起为自己的生命重新去编写故事。那么第七就是认知行为模式的婚姻治疗，在这个基础上，认知行为情绪在婚姻中都是紧紧相连的，夫妇改变了他们的行为会影响他们的认知和情绪，同样呢夫妇改变了他们对一些事情的认知，也会带来行为与情绪的改变。在认知方面，这套理论特别强调夫妇如何赋予某些事情的意义。比如说丈夫迟到了，妻子就觉得他不重视他， 于是呢，在行为上拒绝丈夫，在情绪上感到愤怒。但如果是改变妻子对丈夫行为的认知，认为在丈夫忙碌中仍然愿意赴他的约，迟到表示他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他表达了爱，那么妻子在行为上会对丈夫表达多些善意，在情绪上感到与丈夫亲密担当。夫妻关系因为这些认知的改变而大大的改善。有时候治疗不一定先从认知方面着手，治疗时也可以先为夫妇设计一些作业，比如说夫妇共同做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情，从而改变夫妇的交往行为，再加上鼓励夫妇的认知和情绪也会随之的改变了。那么今天以一个概念的方式简单的介绍了婚姻辅导专业当中的一些治疗模式，让我们早一点的认知我们是关心和乐意帮助身边周围人婚姻出现困难的夫妇，或许你也不幸的落在这个困扰当中，盼望我们都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千万不要第一个念头就是放弃。当我们认得造成婚姻矛盾的原因是那么多，我们就会耐心积极的去面对。下次的节目里面会略微的谈一些这些辅导模式的优点或不足之处，假如你因此对某一个模式感到兴趣，不妨再深入的探讨。我们这里只做一个初步的介绍，下次再会。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